国总统川普说，他已经就美国是否退出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做出了决定，但拒绝说明他的决定是什么。
在白宫的坚定支持下，美国参议院的共和党籍议员发起最后努力，改革美国的医保体系，废除奥巴马医保。
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就罗兴亚人危机发表电视讲话，批评人士认为他讲话不够有力，难以阻止缅甸国内针对罗兴亚穆斯林的暴行。
中国时间9月2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已经就美国是否退出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做出了决定，
但川普拒绝说明自己的决定是什么。一起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你会留在协议内吗？
你决定了退还是不退？
我已经决定了，我会告诉你的。
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三在每年一次的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说，德黑兰不会容忍来自任何人的威胁，不为川普的抱怨所动摇。鲁哈尼指责川普的讲话是丑恶无知之谈。鲁哈尼说，新进加入政治世界的流氓对核协议的破坏永远都不会阻碍伊朗的进步和前进，他显然指的是川普总统。
美国新一届政府违反国际承诺，只会毁掉自己的信誉，削弱国际社会与之谈判或接受其言论或承诺的信心。
川普本星期强烈表示，他将让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他说，由前总统奥巴马和其他五大国斡旋达成的协议是美国的尴尬。这五个国家是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德国。川普政府已经两次核实认定伊朗遵守了核协议，下一次评估的最后期限是10月中旬。 VOA 卫视报道。
好，继续关注。川普总统周二的时候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之后，在纽约继续与多国领导人会面，那么周三的重点是在中东以及非洲，也会见了英国首相特里莎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带来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呢，他今天在这个纽约非常忙碌的行程啊、哦，他在这个纽约的乐天纽约宫廷酒店呢，他先早上先是会晤了这个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还有接下来会晤了巴勒斯坦权力主席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那么在跟这两位领导人会谈的时候呢，都有谈到了所谓的该国的反恐努力。不过呢，他在跟阿巴斯会谈之前，刚才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了媒体提问他说呢，对这个伊朗核协议的看法，他只说我已经做好决定了，但是说美国是要退出还是维持这个核协议，或者是说何时才要来公布这个他新的决定呢？他只是重复的说我已经做好决定了。那么今天呢，川普总统也分别在下午3:30跟英国首相特里莎梅，还有在下午4:00跟埃及的总统塞西来举行会谈。那我们也知道呢，在跟这两个国家呢，美国都有在反恐方面的努力跟合作。那么英国呢，在近年也发生过好几起的恐怖攻击事件，上星期呢也才刚发生了这个火车的上面有发现爆裂物、爆炸物的一个恐怖袭击事件。那不过我们也知道说，川普总统他对于恐怖攻击、恐怖分子的一个回应呢，与特里莎梅首相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当时发生了之后呢，那梅首相还特别的指出来说，川普总统以那种方式来回应的话，对于反恐可能是一个适得其反的。所以这次他们两个人怎么样的会谈呢？这个也是受到各方关注的。那么与这个埃及总统塞西的会晤呢，也是令人关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埃及的人权的问题呢不好，这个美国呢已经在今年冻结终止对埃及的经济以及军事援助1亿美元。那么在这个之前还有一个2亿美元的援助呢也被延后了。那但是因为川普总统需要与埃及的进行合作来对抗所谓的这个伊斯兰国，所以说呢，他对埃及总统的这个 人权状况，他就有点比较低调比较不谈。那么他在今年四月呢，也曾经跟这个邀请他到美国来访问，然后在白宫当中会晤了他。所以说他与埃及总统的会晤是否除了反恐之外，还会谈到人权问题也是受到各方关注的焦点。那么今天中午呢，川普总统他在联合国大会与这个非洲的各国领导人进行了一次的会谈以及演说。那么在演说当中呢，川普总统说，世界目前10个最快增长的经济体有6个都在非洲，因此呢，他希望非洲的公司可以到美国来投资，为美国增加就业。那么他同时也提到说，非洲也面临着所谓的恐怖主义，那么美国方面也希望能够一起来做反恐，那包括像是这个伊斯兰国博科圣地还有青年党等等的恐怖组织呢，都希望能够在非洲来铲除。那么川普总统还也提到说，非洲国家除了这恐怖主义的问题之外呢，也有很严重的疾病问题，包括像是艾滋病、伊波拉病毒等等的疾病的威胁。那么他说呢，美国的卫生部长普莱斯将会前往非洲来协助处理这些疾病的问题。不过我们今天也知道，普莱斯今天本身也陷入一个丑闻了，因为他之前在担任国会议员的时候，曾经大力的这个批评美国的国会预算是浮夸的，他认为应该删减美国的预算不应该搭乘专机。但是呢，上个星期他一连5次搭乘联邦的专机出访，甚至呢只是从华盛顿到费城，他也搭乘了一个专机，花了很多的钱。因此这个普莱斯今天也陷入了一个绯闻。那么我们也知道说川普总统呢一直很关注的这个朝鲜核武器的问题呢，今天并没有被提出来，没有在他的这个行程表上。那么他是预计将会在明天早上先跟韩国总统文在寅见面，然后呢他会跟文在寅还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起做工作午餐，之后呢还会另外再跟安倍晋三进行单独的会晤来谈论这个朝鲜问题。那么到朝鲜问题呢，虽然川普总统今天没有提到，但是安倍晋三首相今天在联合国的辩论大会上呢，他亲自提出来了。他说呢虽然这个日本呢在联合国方面有很多的议题需要讨论，但是他说我今天逼不得已的只能够讨论朝鲜核问题。那么在他的演说当中，最后呢他呼吁全部的这个国家领导人呢，大家团结起来来面对朝鲜的核威胁。那么他说呢，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更多的这个所谓的空谈。那么川普总统明天在跟他们见完面了之后呢，相信会有更多关于美国与日本还有韩国之间如何来应对朝鲜核问题的这个消息出来。那么之后呢，川普总统将会前往他在新泽西州的川普高尔夫球场来过夜。那么是否会邀请其他各国元首跟他一起加入来打高尔夫球，那目前还没有消息传出来。主持人，
好，谢谢耀义，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今天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有关维和行动的高级别会议并发表讲话。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来做进一步的介绍。
彭斯副总统在安理会的发言中不仅重申了川普总统一天前在一般性辩论中对朝鲜核威胁的强硬立场，同时也严厉批评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名不符实吸收和接纳人权记录恶劣的专制国家成为他的成员。彭斯说，联合国受宪章约束，应推动促进和尊重人权、人人享有基本自由的国际合作，这是建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宗旨。但他说，实际上人权理事会的情况并非如此。
看看今天的人权理事会成员，我们看到的是那些背叛了理事会建立所依据的永恒原则的国家。今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实际上吸引并欢迎的是世界上许多最严重的人权侵犯的国家。人权理事会的绝大多数成员甚至没有达到最基本的人权标准。
彭斯点名批评古巴和委内瑞拉，称古巴镇压自己的人民，关押政治异议人士，委内瑞拉是破坏民主的独裁政府，囚禁政治反对派。他并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必须改革。彭斯还提到了缅甸的人权危机，他说缅甸40多万罗兴亚难民包括数千儿童被迫逃离家园。他说虽然昂山素姬表示回归难民无需恐惧，但美国仍呼吁缅甸的安全部队立即结束暴力行为，支持为长远解决方案所进行的外交努力。
President Trump and I also call on
川普总统和我也呼吁安理会和联合国采取强有力和快速的行动，结束这场危机，为罗兴亚人提供希望和及时的帮助。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在上任之初就表示，人权侵犯不是冲突的结果，而是冲突的原因，是加剧冲突的助燃剂。因此他认为负责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安理会应该把人权当作他的优先日常事项。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好，目光转向美国国会。朝鲜的核危机持续是美国政府的外交重点。在美国对朝鲜采取孤立施压政策之际，韩国政府最近正在考虑对朝鲜提供人道援助。那么美国国会对此有何反应？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请他来介绍。奕华。
好的，林森，目前的美国政府对于朝鲜的政策呢，是采取持续的施压和孤立，那么也希望透过制裁呢，能够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这个停止发展核武器，并且重新返回谈判桌。那么在朝鲜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之后呢，韩国总统文在寅已经表示将全力支持最新一轮这个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朝鲜的制裁。不过在最近呢，韩国政府宣布将考虑对于朝鲜进行一项人道援助，那么这项人道援助呢，则是价值高达$800万。那么人道援助呢的这个透过的方式也是又透过这个国际非政府组织来向朝鲜的人民提供援助。那么这项消息传出之后呢，令各界开始好奇，并且担心说这个美韩同盟是否又出现了一个不同调的情况。那么对此呢，我们向国会议员进行了询问，国会议员对此则表示，人道援助的项目呢是针对朝鲜的无辜百姓，而美国政府的制裁的这个对象呢则是朝鲜的集权政府，因此呢两者是并不相冲突的。那么对于韩国政府有可能对于朝鲜人民进行人道援助，美国国会方面是保持着开放的态度。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对此怎么说。
我们对人道援助一直保持开放的态度，但我希望朝鲜人民能够知道，他们需要人道援助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一个要发展核武器的独裁领导人，发展违法的核武项目，这么做将付出令人民陷入饥饿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200,000人被关在政治集中营里，因为金正恩是个冷血的人，必须要制止他。
我们的目标从来就不是朝鲜人民，我们知道他们也是他们自己国家的受害者。我不清楚人道援助将以何种方式传达，如果他们能直接送到人民手中，不经过朝鲜政府的话，因为那样援助将变质成腐败用途，或者变成对朝鲜政权的帮助。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伤害朝鲜人民，我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在朝鲜政府改变他们行为之前，我们不会和他们发展正常化关系。
我不会质疑韩国政府所做的决定，他们那么做的用意是要展示好意和正面的价值，但我认为我们应该要和盟友进行协商讨论，尤其是在采取对朝鲜有关的重大决定之前。
是这800万的人道援助项目的其实包含了这个450万透过这个世界粮食组织项目来向朝鲜的医院进行援助，那么还有另外350万呢，则是透过联合国的儿童基金来向朝鲜的儿童以及怀孕的妇女来提供援助。那么国会议员表示呢，这个人道援助的项目呢，这是善意的，因此呢和这个美国政府的制裁的这个政策呢是并没有任何冲突的地方。林森。
奕华，我从目前来看啊，朝鲜并没有任何迹象要显示他们会放弃核武器项目的计划。那么，国会方面是否考虑对朝鲜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军事行动？
是的，目前呢，这个我们也看得到，这个朝鲜政府呢，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会在这个发展核武器的项目上做出任何的妥协或者让步。那么对此，我们也询问了国会议员，对于有可能美国政府有可能所采取的这个军事选项的这个可能性。那么对此呢，国会议员则是表示这个比较保留的态度，希望呢，这个在军事选项之前呢，能够先考虑其他优先的政策。那我们首先来听听这个来自德拉瓦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卡尔珀他怎么说。
军事选项可以在台面上，我们不会排除任何选项，但我认为我们应该要着重在一些我们还不重视的方向，那就是强调朝鲜人民缺乏信息管道的根本问题。朝鲜人民缺乏知道真相的渠道，如果他们知道真相的话，我不认为他们的领导人还能执政很久。
是的，与此同时呢，我们国会议员也相信呢，这个像中国政府以及世界各国的政府能够持续的向朝鲜政府进行施压以及制裁呢，才是真正解决朝鲜目前核危机的办法。那么我们也知道美国总统川普呢，昨天是在联大会议上发表了他的首次演讲。那么在这个演讲之后呢，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是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那么谈到了这个制裁中国银行向中国来进行施压呢，能够有效的在朝鲜问题上进行这个约束金正恩的这个情况。那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个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他怎么说。
We know from 2005, Jake, that when we put sanctions...
我们知道2005年我们向为朝鲜提供支持的中国银行施加金融制裁，当时独裁的朝鲜领导人无法支付他的将领们工资，也无法负担他们洲际弹道导弹项目的费用，他们被迫中断项目。我们现在必须再次这么做，这也是那些制裁措施的目的。我们需要中国商业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等国有银行全力配合制裁措施。我们要给他们一个选择，和我们做生意还是和朝鲜做生意。我们正对他们释放那样的讯息，我们这么做的话，我们最终将有足够的筹码让朝鲜重回谈判桌，或使得他们让步。但在那之前，我们没有足够的筹码。
是罗伊斯议员呢，他也表示军事选项不是他目前所考虑的优先项目。那么除此之外，他也提到了这个希望国际社会呢能够持续向朝鲜来进行经济还有外交上面的压力，来约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林森，
好，谢谢易华，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连续不断的朝鲜导弹试射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总统川普说，若朝鲜威胁到美国，要彻底的摧毁它。纽约时报则说，川普不点名的批评了中国。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请海涛来谈一谈美国媒体如何报道中国帮助朝鲜发展核武器。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海涛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川普在联合国的那场大会上的演讲啊，具体在谈到朝鲜问题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是朝鲜呢，就是你如果威胁到我们美国和我们的盟国，那么我们就对不起了，我们要将这个朝鲜彻底的把它灭掉，就用土话，它是彻底的摧毁掉。那么这个话就说得相当重了，以前那个美国历届总统都没有说过这么重的话，所以他这个一说完呢，就引起了当场的这个听众，好多人都非常关注，在听那个朝鲜那个代表马上站起来啊，在川普讲话之前他
就已经
走掉了。那么中国会对这个，这就是川普总统这句话呢，也反响很大。就总体来讲呢，就是说，川普在这么一个重要的国际场合下，来发表这么一个言论，而且对这个朝鲜这个金家政权，采取了一种要把它灭掉这么一个态度，是的确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那么川普总统说了些什么，会让《纽约时报》觉得川普是在暗批中国呢？
川普总统他是这么说，他说我们有美国呢，就是有很大的实力和耐心，但是一些国家不仅与就是朝鲜这么一个政权做生意，而且对于这一个让世界陷入核冲突危机的国家，他们还提供了武装物资和财政的支持，真是令人愤慨啊！他也说得非常重了，只要川普一说有这些国家不仅给中国给这个朝鲜提供了武装物资还有财政的支持，大家一下就马上会明白，因为在朝鲜的周边国家中，在朝鲜整个的世界它的所谓朋友圈之内呢，也只有这个中国有这样的实力，有这样的方便，因为特别近，而且有这样的传统，有这样的友谊，因为从这个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起和毛泽东那就是非常的好的关系。
所以事实上来看的话，中国是否确实有这种直接或者间接来帮助朝鲜发展核武器的这种行为？
这个在美国方面一贯不停地有各种各样的报道，比方说最近就是在周二呢，《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文章，就是说是美国的这个情报界认为，中国帮助朝鲜发展核武器，其中一道主要的原料叫 UDMH， 这种主要的就是核燃料。就是有很可能是中国和俄罗斯给提供的。那么在这一方面，除了这几年，还有不断的有关这个中国，比方说前去年关于丹东的一个公司，就是中国的丹东的鸿翔公司，马晓红女士，他们那个就因为帮助这个朝鲜发展核武器， 遭到联合国制裁。再往前以前，朝鲜阅兵发那个他那个运载那个洲际导弹那个大的十几轮的那种卡车，大家一看上面是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的，大家也说是那是中国产品。还有一个就是最近就《华尔街日报》报道，就是朝鲜有些这个核科学家就是在中国的东北哈尔滨的哈工大训练出来的，其中有名有姓的有好多，他们都是学这个尖端技术、信息就是电子还有流体力学、核物理，都是学这方面的。就是种种迹象表明呢，就是说美国媒体认为朝鲜不是中国在各方面，就像刚才川普总统所说的，在武装、物资和财政，包括核材料等方面，都对朝鲜提供了非常这个有用的帮助。
嗯，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美国国务院周三表示，美国将提供价值32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来帮助罗兴亚穆斯林逃离缅甸。在白宫的坚定支持下，美国参议院的共和党籍议员发起最后努力，改革美国的医保体系，废除奥巴马医保。一名28岁的中国女留学生星期一被发现在其乔治亚的住所遇害，嫌犯在逃，警方已发布通缉令。
是否退出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做出了决定，但拒绝说明他的决定是什么。川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之后，继续与多国领导人会面，周三的重点是中东以及非洲，也会见了英国首相特里莎梅。韩国政府考虑向朝鲜提供人道援助，美国议员表示尊重韩国政府的决定。
美国国务院周三表示，美国将提供价值32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来帮助罗兴亚穆斯林逃离缅甸。美国的一揽子援助计划是川普政府对缅甸局势的第一个主要回应，援助包括食品、医疗用品、水和紧急住所。美国国务院说，根据人权组织的评估，这笔3200万美元的援助是解决缅甸罗兴亚人危机所需总额的大约1/4。 剩余的资金预计由其他国家来提供。美国在2017年财政年度向缅甸难民提供的援助总额已经达到了9500万美元。
昂山素季星期二在仰光就罗兴亚人危机发表电视讲话，国际上对于他的讲话的反应各异。一些观察者认为他的讲话不够有力，难以阻止缅甸国内针对罗兴亚穆斯林的暴力行动。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发自国务院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联合国的演讲中没有提到缅甸正在发生的危机，那里有40多万罗兴亚穆斯林逃到了孟加拉，躲避若开邦的暴力。人权组织指控缅甸安全部队对罗兴亚人施行种族清洗的策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国际社会对于暴力的急速升级感到震惊，他呼吁缅甸政府介入和平解决争端。
But let me emphasize again，
但是我要再强调一遍，缅甸当局必须结束军事行动，允许人道主义援助无障碍的通行，并且认可难民安全有尊严的重返家园的权利。我还必须要安抚罗兴亚人的不满，他们的公民身份太长时间没有得到解决了。
星期二早些时候，缅甸公民领袖昂山素季在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批评后，首次对冲突发表内容详尽的讲话。
我们希望找出这次大迁徙的原因，我们愿同那些已经逃离的人以及那些留下的人谈话。我想极少人知道，若开邦的大部分穆斯林并未参与这次大迁徙，超过50%的穆斯林村庄都完好无损，他们的生活与袭击前相比没有什么变化。
They are as they were before the attacks took place.
数百名仰光居民表达了他们对领导人的支持，但是国际人权活动人士对昂山素季的讲话感到失望，因为他没有明确表示难民迁徙是由暴力引发的。一位专家对美国之音说，外界对这次讲话褒贬不一。
The unhappiness with her speech has a lot to do.
有人对于她的讲话不满，主要是因为对这个女人能做到的事情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她是政府的公民领袖，但这不是一个公民权力至上的国家。
This is not a country where civilian supremacy reigns.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呼吁缅甸政府和军队为人道主义救援提供便利，并调查解决令人极为不安的践踏人权和暴力的指控。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国务院报道。
飓风玛利亚星期三在波多黎各登陆，风力强达4级。气象预报称，玛利亚飓风可能是灾难性的。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星期三玛利亚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250公里，暴雨会引起洪水泛滥和山体滑坡，威胁到人的生命。波多黎各总督罗塞罗说，政府已经设立了500个庇护所，可以容纳10000多人。
我在到处打听，看是否有人可以提供临时的住所，如果有我就要试一试看能否住上一段，如果没有我就要尽量在外面找个地方躲避一下。
飓风的中心预计将在星期三晚上越过波多黎各回到公海上，风暴将会在星期四早上把飓风环境带到多米尼加共和国。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波多黎各和美属维尔京群岛进入紧急状态。玛利亚飓风在抵达美国领土之前会直接越过多米尼加岛，差一点就在法属瓜德罗普岛登陆。瓜德罗普岛的官员报告说，飓风至少造成1人死亡。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美国海军在军舰接连发生致命的撞船事件事故之后，认为出事的原因是海军高强度的行动、不确定的预算以及海军将领把任务置于安全之上。美国海军驱逐舰约翰·麦凯恩号上个月在新加坡海岸外与一艘邮轮相撞，导致10名美国水兵丧生、5人受伤。美国驱逐舰菲斯杰拉德号六月在日本海岸外和一艘集装箱的货轮相撞，导致7名海军士兵丧生。美军首席军官告诉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海军各级领导失职是导致海军缺乏准备的主要的原因。 美国政府的问责局表示，海军必须减少紧张的部署时间表和对海军的其他要求，否则他怀疑美国海军能否提高应对能力。
在白宫的坚定支持下，美国参议院的共和党籍议员发起最后努力，改革美国的医保体系，废除奥巴马医保。
9月30日是通过医保改革议案的最后期限。参议院共和党领导层提出一个新的议案，该议案主张分拆奥巴马健保法，把资金转给50个州，让各州制定自己的健保计划。
人们可以去找他们的州长，州长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因为如果没有其他的因素，州长也在乎选民手中的选票。我希望把华盛顿掌握的资金和权力分出去，让他们距离病人近一些。如果你认为接近人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话，那么在医保问题上为什么不能这样做？我们明明知道电影的结局，我们为什么不改变呢？我们国家的健保体系只有一个付账的地方，这终将导致预算崩溃，我们将开始实行前所未有的医保配给制。
现在已经有一位共和党籍参议员反对这个建议，讥讽说该建议是简版的奥巴马健保法。还有两名共和党籍参议员对该建议以及共和党议员试图快速通过健保议案的方式公开表示关切。健保费用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是1/6。另一方面，民主党人表示，如果要阻止共和党提出的这个议案，目前最紧迫的是公众发声，表达他们的强烈反对。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联储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星期三呢会后宣布保持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不变，并从今年10月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的规模。那么会后，美联储主席耶伦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我们接下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做更多的介绍。尼亚。
好的，林森，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在结束了2天的闭门会议之后，美联储主席耶伦今天表示，美联储将保持联邦基准利率目标空间在1%到1.25%这样的空间不变，并计划从今年10月份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的规模。那么这样的决定得到了委员会的全体的一票的通过。那么耶伦表示，这样的货币政策将支持美国劳动市场进一步走强，使得通胀率回到2%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在今年的1月和2月，就是今年年初，那通胀率一度曾触及了5年之中的最高点，达到了2.7%。那么通胀率就开始逐渐的下滑，这让美联储颇感到意外。那么耶伦也表示，那么委员会成员并不明确，那么这通胀率减。是的，刚才我说到委员会成员并不明确那么通胀率下滑的明确的原因。那么之前耶伦也曾经暗示过，那有可这样的下滑也有可能是由于无线手机服务费用的和处方药的价格下降所导致的，那应该可能是暂时的。那么8月份开始，我们看到通胀数据呈现到上升的趋势。那耶伦表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原油价格的上涨，但是他仍然表示，很大程度上他并没有这样的上涨并没有达到这个2%的通胀的目标。他同时也表示，他对通胀目标保有信心，以接下来美国几年的经济发展都是非常有信心的，并预测今年第3季度将会受到几场飓风的影响。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Economic activity has been rising moderately so far this year.
今年的经济水平略有起色，就业市场的升温带动家庭支出的增长，商贸投资增多，出口渐显活力，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整体经济状况的改善。总的来说，我们预计在今后几年经济将会继续稳健发展，不过在第3季度经济增长将会受到飓风哈维、艾玛和玛利亚带来的破坏性影响。
Economic growth will be held down by the severe disruptions caused by hurricanes Harvey, Irma, and Maria.
那是的，耶伦表示， 是的，耶伦表示，虽然第三季度经济会受到几场飓风，就是自然灾害的影响，那么短期的重建后，我们会看到这样的影响并不会是一个长期的，将会看到经济的反弹。那么，那么自从去年十二月开始呢，美联储已经加息了三次，那其中在今年已经加息了两次，在未来，2017年美联储预计还要进行一次加息，那么直到2020年之前还会有几次加息，也决定将长期中性利率预期做一个从3%到2.75%的这样的一个下调。那么在今年6月份，美联储对这个预期是3%的这样的一个预期。那么刚才我也说到，另外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是从今年10月份开始要进行这个缩减资产负债表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这是自2008年，这我们经历了金融危机以来，那么逐渐将会进行一个逐渐的金融危机，美联储所做的三次量化宽松政策决定所造成的经济的影响这样的一个扭转。那我们知道，美联储已经明确的向市场传达出要计划缩减其规模的高达4.5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规模的这样的一个意向在之前。那么这一个决定将意味着从今年10月中下旬开始减少购买住房抵押这样的贷款证券，以及减少购买美国的国家证券。主持人，
尼亚还有一个问题，尽快的说一下，就是大家都很关心啊，就是美联储主席耶伦会不会在明年2月份他的任期到期以后会不会连任？那么他近期和川普总统有没有就这个问题啊进行交流？
是的，我们知道耶伦是由奥巴马政府所任命的第一任的女性的美联储主席。那么她的任期即将到明年2018年2月份就要到期。那么之前耶伦也是非常礼貌性的回避了这个问题，在几次的记者会上。那么今天受到了记者的提问，她同样是说，我在川普总统刚刚上任的时候跟他有过这方面的交流，对于我即将继续连任、继续工作的这么一个计划。那么对于在明年2月份之后会不会有继续连任，他并没有进行更多的透露。那我们知道，两周前呢，现任美联储的副主席费希尔先生已经宣布了，他要递交了辞呈，将于今年的10月13号生效。那么这样的一个决定，以及耶伦不确定会不会继续连任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将会对美联储的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耶伦本人也是非常肯定，他们会继续非常优秀、非常努力的工作。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记者会掌握到的消息。林森，
好的，谢谢尼亚，这是记者尼亚在美联储的连线报道。好，我们继续来看，日本日立集团的日立金属子公司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了诉讼，指控中国公司窃取了制造非金制的金属铂带的商业秘密。这种铂带呢，是普遍用于医疗仪器和防盗的磁性的标签。被投诉的有北京中基联共飞金科技以及青岛的云路新能源科技等公司。日立还指控两名日籍的前雇员将有关的机密提供给了中国公司。日立金属及其在美国的子公司要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调查涉案的中国公司，禁止他们向美国出口和销售产品。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也就是 FDA， 星期二公布了写给韩国富森公司和中国无锡医疗器械厂的两封警告信。FDA 今年3月发现无锡医疗器械厂有4项违规行为。至于韩国富森公司， FDA 说，检察人员去年11月发现该公司的工厂缺少健全的药品杀菌消毒程序。
中国籍的商人刘文涛因在美国大规模的出售盗版的软件被起诉，星期二认罪。联邦检察官称，这名37岁的中国籍的男子承认参与了一起涉及数百万美元的跨国的盗版软件案。他在堪萨斯城联邦法院承认与他人合谋伪造了激活密钥走私盗版软件。刘文涛2016年在返回中国的路上被捕。调查人员说，涉案的盗版的软件被网络销售给了数千名客户。
美国优步科技公司因涉嫌向外国政府官员行贿，正在接受美国的联邦调查。路透社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话说，优步已经开始审查公司在亚洲市场的运作，并已告知美国当局其员工向印尼警方所支付的款项。 彭博社报道说，司法部的调查范围涉及优步在中国、印度、印尼、马来西亚以及韩国的可疑活动，优步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一名28岁的中国女留学生星期一被发现在其乔治亚州的住所遇害，嫌犯在逃，警方发布了通缉令，希望公众提供线索。有关详情我们请墨雨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墨雨，
这个呢是继张莹莹失踪事件之后发生的又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哈。那么根据科布郡警方发布的信息呢，被害的女生名叫李淑仪，在18日的时候，也就是星期一，由于她没有去上班，警方呢就前去她位于乔治亚州士麦纳的公寓查看。当敲门没有人回应之后，警方就破门而入，发现李淑仪在家中被害。警方没有公布受害者的具体身份。当地华文媒体的报道说，李淑仪是刚从乔治亚理工毕业的中国留学生。他的朋友呢，在17日就与他失去了联系，这几天呢一直在寻找他。警方目前已经确认了嫌疑人的身份。警方说，嫌疑人是现年24岁的白人男子布莱恩·马什·塞林瑞克。警方据信他开走了被害人的白色本田 SUV。嫌疑人呢，目前仍然在逃。警方经过调查之后，对塞林瑞克提起严重伤害罪和重罪谋杀罪两项指控。警方目前已经发出了通缉令，希望公众能够提供线索，并悬赏最高$2000征集线索。据当地中文媒体的报道说呢，嫌疑人是被害者李淑仪的前男友。对于案件的具体细节以及李淑仪的死因是什么，警方目前尚未透露出更多的信息。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将约见当地警方的负责人，敦促警方尽快破案。据悉呢，受害人母亲已经动身前往乔治亚。关于本案的进展，美国之音将会继续为您提供最新的报道。主持人，
好的，谢谢墨雨在新闻中心的报道。朝核危机持续发酵，川普计划不久后访问中国，美中关系如何发展？专家试点为您解析。美国之音专访《金融时报》前北京分社社长、前华盛顿分社社长马立德，谈及美中日三边关系以及美国的亚太政策。
当地的棉农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And send our condolences.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几乎毫无疑问，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舞台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川普总统竞选期间和上任伊始，美中关系呢曾一度令人担忧。尽管川普总统上任不久，习近平就和川普实现了海湖庄园的峰会。在目前的朝核危机中，那两位元首也多次通电话磋商应对朝鲜的方案。川普也计划不久将访问中国，但长期研究美中关系的学者认为，美中关系仍然濒临危机的边缘。我们邀请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系教授、外交政策研究所主任傅瑞珍博士 Dr. Carla Freeman 来分析这些问题。傅瑞珍教授在节目中讲英语，您所听到的是同声传译的声音，欢迎傅瑞珍教授。傅教授，你对当今美中关系的这个整体的状况是怎么评价的？如果别人问你，你怎么描述？
我呢会这么描写，现在呀可以说是处于非常微妙的这个阶段，这主要是由于一个原因，就是朝鲜，也就是说呢，我们双边关系的核心呢现在就是朝鲜，这个呢就让我们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就好像让金正恩来确定我们的关系似的。 所以呢，我呢是非常关切的。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而且是多方面的。可是现在呢，却没有一个这个中心的核心的人物来管这个这个双边的关系，在白宫。所以呢，现在呀，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呢，就好像就是好像危机这样的这个方式来处理，而且让两国领导人亲自来处理，那就好像这个特朗普总统怎么对待朝鲜这个问题，就决定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这个做法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对于这个很多都会导致这个冲突的问题。
除了刚才你提到的就是朝鲜的这个问题之外，那么还有刚才你提到的就是似乎白宫就是川普政府他还没有一个就是说对能够和中国特别就是来进行这个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像是一个联系人一样。但是说到这儿呢，实际上也不完全对，似乎是他的女儿和他的女婿被认为是和中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联络人。但是就在最近呢，因为北京是希望他的女儿和女婿去访问北京，但是最近这个计划似乎又被取消掉了。那么在这个方面你有什么样的推测或者是分析？
是这样，其实我们还就不知道他们去还是不去，但是我看到一张看到一篇文章说呢，他可能还是在这个负责协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这个事儿的但是呢，我们的确也看到了，在中国政策上面呢是没有人能定调的那么当然，在这个特朗普上台伊始，他的女儿和女婿呢，的确呢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譬如说好像海湖庄园的访问他可以说呢是也参与积极的参与。那么但是现在呢我们还不知道情况怎么样，而且有很多非常严重的这些议题，除了朝鲜之外呢，两国领导人必须面对的当然呢他们可以促进这个关系，但是他们不能制定政策。
你是怎么看这个朝鲜的这个核问题啊，这个问题对于美中关系的影响的？
是这样，的确呀，现在可以说呢，是这个议题呢是完全主导了双边的关系，这个是让人们特别担心的就好像有些人甚至说呀，这一个美国呢恨不得把这个朝鲜的问题外包给中国。那么很明显的，特朗普呢的确是向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他的确是相信呢，中国对于朝鲜的这个经济呢有着主宰的作用，是能够是制约这个朝鲜或者是挤压朝鲜的，要不就让他完全停止这个核项目，又或者呢让他朝着这个方向走所以特朗普在其中要确切得到什么我们还不知道，但是至少呢特朗普个人呢在这个方面的期待值非常高，认为中国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
那么在你看来，这个朝鲜核问题在美中关系当中是不是被过度的这样夸大了，或者是说在考量这个美中关系的时候太过于以朝鲜为中心，所谓的 North Korea centric 这样的一种态度去来考察这样的美中关系。那么实际上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朝鲜问题对于美中关系，那么是到底是一个正面的一个促进，还是一个负面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是一种阻碍？
我觉得吧，在过去很多人呢认为这个我们双边的目标就是华盛顿和北京的双边的这个目标呢都是朝鲜半岛去核化这么这个呢是我们终极的目标，比如说好像六方会谈呢让这个中美两国走在一起，还有当然还有在这个地区的别的国家在一起，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但是呢在特朗普总统当选之后，他呢就 就说得非常清楚，他对于过去的政策呢是不耐烦了，他呢觉得这个朝鲜的这一个核项目呢，可以说呢是仅在恐怖主义之后的对美国最大的威胁啊，所以他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就给习主席呢施加了很多的压力，给北京施加了很多的压力，让中国做得更多，要不就控制，甚至呢是要这个阻挠金正恩的这些做法啊。那么当然习近平在海湖庄园的时候呢是想方设法的要说服特朗普总统其实中国他的杠杆的作用或者他的这个能力呢对于这个朝鲜的影响力没那么大啊，但是呢特朗普总统之后呢也说，对，我理解可能对于中国的这一个能力的了解高估了，但是同时他也觉得呢两国之间呢是可以这个建设性的合作的，但是他对这方面呢还是有不确切的期待的。
那么美国和中国，就是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对于这个关于朝鲜问题、朝鲜核问题到底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方法来进行合作？
的确是他们之间呢在这个议题上还是在合作的，比如说在联合国，中国呢就是一直支持了一系列的制裁啊，那么这个呢都是美国所主导的一些这个联合国决议啊，那中国呢也呢加紧了对这个，也就是说呢这个减少了对朝鲜的这个出口，这些都是一些信号，像朝鲜发出的信号啊，这个的就是中国呢也是指责朝鲜的做法啊，中国那么当然呢，在这个方面中国呢是出了力的，但是不明显的就是中国是不是愿意呀、再一步，比如说采取一些这个或者支持一些军事的行动，或者是对金正恩斩首行动等等，就很难说。那么其实坦率的说，从中国的利益的角度来看，这一个进程呢，更多的呢是强调稳定啊，因为呢它跟朝鲜之间呢具有很长的边界，它当然不希望这个朝鲜的动乱也导致中国的不稳定，同时它中国要确保这个结果呢是朝着符合中国的这个利益方向来发展的。也就是说希望呢这个国家呀是对中国友好的，中国呢当然是希望有一个无核的朝鲜半岛，问题就是他对于是不是对跟美国那样迫切，那就很难说了。
我们都知道中国，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应该是中国和俄罗斯共同提出来了一个解决朝鲜核问题的一个方案，叫做冻结换冻结，freeze for freeze， 有时候呢也翻译成叫双暂停的这样的一个建议，但是美国拒绝了。美国为什么反对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其实呢不单呢是这个反对也就是说不单是拒绝，而且呢这强烈的反对，比如说好像我们驻联合国的大使黑利就用非常措辞非常强烈的去批评这个事儿那么因为呢朝鲜这样的这种他的这种举动是受到全世界的这个指责的，他认为没有理由呢美国在这方面向他让步也就是说呢以牺牲自己的这个安全来让步，尤其是在朝鲜做出诸多的这些挑衅的行为之后因为呢这样的一个方案或者是一个这个提议呢就是让美国停止大规模的与韩国一起进行的军演而朝鲜呢相对来说就换得这个朝鲜停止或者是暂停它的核项目，这无形之中呢就把这种负担或者呢是这个让步放在这个美国和韩国那儿，而不是朝鲜那
儿。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来说一说，就是川普总统10月份有可能要访问中国，对于他的这个访问中国的这个预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Well, there are many unknowns.
当然有很多未知之数啊，但是呢，我相信他会非常喜欢到中国的访问。那么，如果准备得宜的话，那可能呢还是会带来一些好的成果的啊。比如，好像崔天凯啊，就是驻美大使，中国的驻美大使呢，就提到了我们是可以呢在基建上面呢有一些合作的。这些当然是让人振奋的啊，但是这个呢又跟这个亚太经合组织的会议相关，但是问题就是在河内要举行的这个会议跟中国的这一个访问呢、挂钩，结果如何很难说。那当然中国呢热情好客，这个是不言而喻的。
好的，好，非常感谢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系教授、外交政策研究所主任傅瑞珍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到纽约市去野营听起来有点不靠谱，但是这的确是很多人美好的亲身经历。一起来看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的报道。
过去七年里，美国国家公园下属的门户国家休闲地在纽约市史丹顿岛区和布鲁克林区靠近港口的国家公园，为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游客开辟了三个野营地。到那里去安营扎寨，不仅经济实惠，靠近大自然，而且距离景点最多的曼哈顿区仅咫尺之遥。让我们一起到史丹顿岛的野营地去看一看。来自加拿大的李英、孟杰夫妇是一对中国夫妻，现在孟杰在渥太华读书，李英在那儿工作。
我和老婆一直出门的话都比较喜欢看博，因为比较自在一些。
因为我们本来就预算比较少，然后毕竟现在我还在上学，然后花费比较多，然后我们就找比较便宜的。你看那个酒店啊什么的都特别特别高，在那个纽约城里，所以我们找 campsite。 然后一方面我们反正有车可以，有 ferry 可以到纽约城也方便，然后两个都有。而且这边确实跟大自然亲近比较爽，晚上还有那个 raccoon 跑过来偷吃我们东西。
在六天时间里，他们乘坐往返曼哈顿史丹顿岛免费公共摆渡船，几乎玩遍了曼哈顿的主要景点。
现在的位置的应该花了
一千两百美金。
换句话讲，就是平均一天花了
200多一点点。对的，
在李英夫妇旁边的野营者是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环境科学系的学生沙夏·伯格丹诺夫。
一开始我找曼哈顿的住处，因为我想看曼哈顿，但是遗憾的是曼哈顿非常昂贵，最便宜的地方我能找到的是$60一晚的吓人的招待所，而这个地方是$30一晚，我可以搭起我的帐篷。
凯西·加罗法洛是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下属的门户国家休闲地的休闲和教育专员，他说哈德森野营地已经有6年历史了，每年从国殇纪念日一直开放到劳工节，如果天气好，延长到9月底。
我们知道人们希望有亲近大自然的经验，有游览国家公园的经验，希望有机会在附近野营，教家庭和孩子如何野营，如何享受国家公园，还不说在纽约市曼哈顿周围可以廉价过夜。所以我们有来自海内外的野营爱好者。
So we do get people from abroad and out of state who are also interested in camping.
野营爱好者选择到哈德森野营，还因为这里的环境和设施都好。这里有海滩可以钓鱼，有凉亭可以眺望海湾，山上有历史古迹，还养了一群山羊。夏林夫妇是史丹顿岛的居民，每年都带儿子伊拉乔来此为他过生日。
这个地方很美，是史丹顿岛的一部分，纽约五大区的一部分，但同时它又不是。这里不同，安静，是带孩子来的好地方，我们为史丹顿岛骄傲。
哈德森野营区不大，仅7个野营单位，每个单位用木栅栏隔开，单位内有沥青铺设的帐篷基础、野营桌凳和火坑，而且免费供应木柴。营区内有2个厕所、1个洗澡间，还有交流电插座。
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周围的人都很友好， 我感到很安全。开始我有点怕，你想在纽约野营，结果发现非常好，尤其是周围是军营，很安全。
下次还会再来，
下次可能专门度假就选择这个 campsite。
美国国家公园是一个可以利用的非常丰富的公共资源，即便是在像纽约这样高度商业化的大都市也不例外，所以到纽约市去野营看起来还是个挺靠谱的主意呢。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